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不知道大家今年为自己定下了哪些目标呢？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畅销作家、理财达人艾尔文来谈谈他刚上市的新书。Hello， 艾尔文。
Hello， 大家好，轩哥您好，很开心又能够来上节目。
Oh yeah，Happy New Year。
Yeah，Happy New Year。
哎，真的上一次聊好像是等于两年前哎，
我有点忘了，
对不对？你有忘记？你知道吗？我虽然忘记了那是哪一天，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一次的录音。因为
我们录到一半
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然后他在那天好像天气很热，然后他在爬山，他爬山的时候就中暑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其实那天回去的时候，我马上就查网络，想说哇，怎么？因为当下也不好意思问您是什么事情，但是回去就看一下，赶快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看有没有在新闻上面出现，是不是？
就是至少要了解一下，
没有，一切 OK， 一切 OK。
对，好在那时候就。我感觉是没这么大碍、
对，他其实、就是、
对，不过那一次真的印象很深刻。
对啊，我们聊到一半，突然说：“对不起哦，我现在赶快要处理一些家里面的事情啊。”没有，这次呢，我们有好好的，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聊。到了新的一年，首先恭喜你新书啊、这个新书哇，这个名字一听到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新的一年啊，因为叫《习惯红利》。这书的名字取得很棒啊！还有什么比跨年的时候更适合来谈养成好习惯这件事呢？对不对？因为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但新的希望呢，往往也充满了新的失望。
还没有啦，才刚开始而已。
我这个也是心理学研究一次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最多人去报名这个健身房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每一年的一月，对，或者是十二月底啊。然后最少人会出现在健身房的是什么时候？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三月的时候，
是差不多要放弃了。
也就是大概一般人所谓的这个三分钟热度，就撑大概两个月左右然后就会直线的就下来。所以让我们知道大家都会用新的一年作为一种关卡，一个 new start。说我有好多习惯了，我要养成，对，养成好习惯。可是好习惯不容易养成，
对。
对不对？
以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啊，还没有那么了解一些习惯养成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下重视，
对，要发愤图强
对，
就是对。然后每一次接下来就我们甭提这件事情了哈。我相信其实这个对于很多听众朋友都不要太怪自己，因为这是人性。
对，
但是当我们讲到习惯，也是有方法可以培养起来的。那当然，今天我们有习惯红利。前几年有一本书非常畅销，到现在其实都还畅销，对不对？
对，
当然要知道嘛，
原子习惯，
就是，对 James Clear 的原子习惯。所以显然大家对于习惯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的书叫做习惯红利？
我自己对习惯这两个字也真的是可以说着迷啊。不过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在培养自己习惯的过往的一些经验，我发现到其实习惯带给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习惯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习惯它延伸出的其他的好处。
它延伸出其他的好处，
对。
Okay，
然后我就联想到一些像投资的概念，比如说投资可能有些人会知道有些股息嘛，或者是现金红利，就是那种延伸出来的一些红利。我就想到说，其实习惯的概念就跟这个很像。当我今天培养一个习惯的时候，它会带给我的好处，这个好处它不一定会反映在本身习惯上面，可是它可能会帮助我到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举运动习惯好了，我本来就想说我要有一个还不错的身材啊，或者说我想要有好的精神啊，我就会去运动。运动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到我的活力慢慢的累积起来，体力变得稍微好一点了，我工作上面呢就更有动力了。我工作上面更有动力之后，我可能就可以用比较高效或者是比较短的时间完成原本该做的事。我就多出时间来了，多出时间来我可能可以去工作啊，可以去休闲娱乐啊，或者是看书啊。这样子的话就会一个习惯影响到下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又可能又养成另外一个好的习惯。
对，
就这样子会形成一种好像红利的概念，
嗯，
就等于累积了一定的好处，
嗯哼，
我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套用在上面。
它不仅是红利，它是还是复利啊、哦，就是互相它会堆叠上。
对
你讲到这个运动，我非常有感，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早上起来运动会帮助你晚上睡眠品质，
会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我现在也经常会跟身边那些。年轻朋友们，现在年轻朋友们还会熬夜的啊，说是啊，你们看说人家熬夜，我跟你讲，早上起来运动啊，不听老人言，我跟你讲，
所以轩哥你都是早上运动，
我喜欢早上运动，我觉得这个，因为早上运动也会，就像你说的，它会有很多的红利啊、因为它会启动你一天的新陈代谢会变更快，
对。
于是你一整天燃烧的这个热量就变得更多，那热量燃烧更多，第一你精神会更好，而且你还可以吃的更多，对不对？
哦，对
，right， 或者你自己可以就自然的瘦身效果也变更好，
对
，right。
这我在很多的一些讨论习惯的书，包含像刚刚那个原子习惯，
嗯，
还有更早的那个为什么这样生活那样工作，这两本书我都对习惯的内容很喜欢、
嗯、
他们都有提到类似的概念，就是有点像核心的习惯、
嗯、哼，
都是透过一个习惯去带动整个其他生活面的改善，而且这是不知不觉当中的。
对，
像他们有举几个例子，我就觉得至于在我身上其实也算是有一点验证、啊、就是你因为做了一个事情，一样举运动好了，因为运动可能大家每年的开始会是想要最培养的习惯之一，就因为运动了，你就会渐渐的去影响到你可能哎、欸，我运动了，那我既然那么辛苦运动，我就可能在饮食上面做了改善，哎，饮食上面做改善，他们可能就会再注意到其他的生活面向，甚至可能像戒烟啊，或者是戒甜食啊等等的，他们会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变成是因为一个核心的习惯，
嗯哼，
连带让其他的生活面向的习惯都一起拉起来。
嗯，
我觉得这习惯是很好玩的地方。
Yeah，
对。
当然，这个我们看很多习惯的书里面呢，都说你需要有那种启动式的这种习惯哦。那如果说讲到红利的话，我也想要直接问你，现在市面上面有那么多谈习惯的书，你的习惯红利跟其他的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这本书哦，写了大概300多页，
嗯，
但我只用了差不多1/5去讨论习惯的理论、
哦。
我觉得这是跟其他本书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一些习惯的书，它其实会一直去讨论习惯的形成原因是什么。那我这部分其实只花了大概1/5或是1/4的篇幅讨论，但其他部分我比较着重在就是应用。所以我这本书6个章节。嗯，第一个章节就讲习惯本身的理论跟形成的方式，
嗯，
其他五个呢就全部都是运用。那我这运用有分思维上面的跟行为上的，
嗯，
思维上就是我们选择的习惯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怎么去判断一些价值跟结果的思维上面的习惯。另外三个呢是我自己认为人生三大资产，我把它叫做人生三大资产，就是怎么管理时间，怎么去培养工作上面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金钱上面的习惯。
哦，
那这个这是部分是我当初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一直在跟我自己讲的。欸，我既然以前看了很多习惯相关的书，其实对于习惯的理论，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也都大概了解。
嗯哼，
但是我觉得应用上面，目前我自己认为市面上比较少这方面的琢磨。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针对这五个领域去写。那因为这五个领域确实也是在我自己人生当中，让我自己在不论是工作或是生活的满意度上面有很大进展的部分，
嗯，
所以我就想特别写这部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理论跟形成的原因篇幅是1/4、1/5，但其他全部都是如何应用习惯，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Yeah，
对
Yeah， 我记得之前在那个原子习惯之前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Power of Habit、
啊、就是中文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
oh，
因为它中文很长，
中文很长。 The Power of Habit， Charles Duhigg 他是最早提出那个所谓的这个 Habit Loop、啊、就是习惯循环的这个理论，然后当然 James Clear 又把它再更行动化了一点，然后把它变成一些微小的步骤让人可以养成习惯，但是这些都还是讨论理论。所以确实你的话也算是它等于算是一个 part 3了，
嗯
啊，就是在这个后面 加上的这个应用篇，也确实当我来看 James Clear 的时候，我说哦，你举了一些例子是不错，但是我也常常我会看这个东西去反射到说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怎么可以去用到。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
好，
我们拿你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错误愿望症候群。
对，
OK， 错误愿望症候群它代表的是什么，以及这个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是什么。
这是我当初在读一些文献资料我收集到的一个词，那我觉得它很贴切的反映了今年度每个人要做新年新计划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设定一个新的计划或者是目标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要设定心里面会很亢奋嘛，啊，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或者是说我一定想要做到什么，但你会因为设定了一个可能是因为你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想要的目标，可是你设定下去之后，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分析，人的大脑他会很好玩，他会觉得哎，你好像设定完这个目标，他会去想象你可能已经达成了，结果是设定完没多久你就反而没动力达成了。那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他们会去找一些可能有减重需求的人，然后把它分成两组，然后一组人呢是专门去想象他们已经减重成功的那个画面。其实这个想法跟我们以前在看一些设定目标的理论的书或者是应用的书还蛮相似，就是，啊，你要先想象你自己成功啦，你一定要想象你自己可以执行成功，就是这一组，另一组它是你不要去想象你成功，可是你去想象你在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要怎么去克服，就经过半年一年之后来看结果，答案是有想象困难的那一组减重的那个数字比较好看，反而是有想象自己成功画面的那些人，反而都没有动力，就是大部分来说的数字上面平均来说会比较没那么成功。
所以秘密那本书里面，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想要变瘦的话，你就想象自己就是个瘦子，其实，各位如果真的这么试过的话，你会发现没什么效果但这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是想象自己已经达成了，而是也要想象中间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对，
是会些什么。那这个应用在理财这上面，
我觉得很有帮助。
对，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呢？
我自己在做一些理财规划的时候，好比说我想要十年后十五年后我想要累积个几百万元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想说，哇，真好，我赚到那些钱，我存到那些钱，我就可以干嘛干嘛，我就可以出国旅游，就可以去买什么东西，后来呢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实际的规划，
对。
但渐渐的学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会去预设一些万一我没存到怎么办。就我举一个大家一定要面临的问题，退休好了，假设如果您现在有在准备退休金计划的人，你去设想一个退休金，也许市面上估可能1000万、2000万、3000万，设想好了之后，你应该要先去想一下，好，达到了你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可是不要忘了，你要再提醒自己，如果没达到呢？
对，
那如果没达到的话该怎么办？回到过去吗？不可能，时间不可能倒回，所以这时候稍微设想一下会遇到的阻碍。那以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理财，我就会说，那可能几年之后我为了做某件事情我有一笔钱，想完之后很开心，但我会泼一下自己冷水，那万一没存到怎么办？这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没存到的话，那我可能要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可能要多分配一点收入到这个可能存钱的账户里面，或者是说，那我要再冒多一点风险吗？去投资可能风险高更高但报酬率可能更高的产品。这些规划之后呢，我会比较能够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设定计划，尤其是现在各位听众要设定新年新计划，设定完我觉得你一定要提醒一下自己，没达到怎么办，
没达到怎么办。而且这个想法，一个非常好的另外一点就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达到，或者说到底达到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可能如果以前来说的话，你说 OK 好，我达到这样子的收入，这个的确它是一个实际的数字目标，对。但是你给你自己多少年？那如果你说你给你自己十年，但是你在第九年的时候你还是离目标一半，那这个 KPI 可能你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对。
所以在如果再倒算一下的话，这个会变成你要定时去追踪。
对
对，你要去追踪你自己的进度， 这个就带到你书里面的一个所提出的一个观念，杜绝坏习惯养成好习惯的四步骤，
对，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自己是很喜欢我整理出这个习惯四步骤，它四个步骤就是隔绝、引导、持续追踪。隔绝、引导、持续追踪，它其实来自于刚刚玄哥提到那本书 The Power of Habit、但我自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隔绝为什么要先做呢？因为当我们自己在培养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的是有另外一个坏习惯可能正在阻碍自己不要往前进、
right.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隔绝把那个坏习惯给移除掉。
怎么隔绝呢？
我举手机好了，像我自从了解到这个概念之后呢，我就很习惯只要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手机的萤幕几乎都是会朝下放的，就习惯动作，就摆在桌上的时候、以前都是会放着嘛、那可能有一些讯息会跳出来，
对，
我就会瞄一下瞄一下、但后来我就改了这个习惯，我就变成是我的萤幕一定是往下摆放、就我发现到我自己的思绪变得很不一样，当我把萤幕盖起来的时候，我好像就会忘了这件事了，忘了手机摆在旁边。对，那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以前的时候，我很习惯把手机当成闹钟，但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手机摆在旁边、你稍微有点好像快要睡不着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稍微把一些 APP 打开来滑一下，
对，
可能滑一滑就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
对，
再来一个就是起床的时候就想要看一下新闻、看一看十分钟二十分钟又过去、
哼，
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手机隔绝在我的工作室那边，就不带进寝室里面、我发现我的睡眠品质真的马上就提升，而且真的是马上
马上，
很简单，你就马上现在试，我也觉得现在听众朋友可以马上试看看。当然如果你现在用手机听不能把它移到旁边，但是如果你工作上面没有那么需要马上用手机的时候、你就试着把手机稍微藏起来、思绪就会变专注，这就是隔绝我觉得最主要的效用。
有，在国外有一个网站叫 Thrive Global、他们卖的一个文创商品，有一个 我一直都觉得很可爱、就是一个给手机躺的床，它是一个小小的床，真的是就一个床的样子哦，
就像小的那个模型一样，
对，一个小的模型，像在一个娃娃屋里面，对，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上面，所以你可以让你的手机上床，但不就让它有自己的房间
哦，还有这一层意思吗？对，
把它留在你的卧房外面，让它有自己的房间、不要进你的房间，不要跟你睡在一起。因为它绝对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是，对。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起床呢？你就靠一般的就是传统的闹钟吗？
如果我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会用那个 Apple Watch、通常的话会比较习惯自然醒的。
自然醒哦，
对对对对、睡眠固定起来的话会比较习惯自然醒。
哇，年岁到了也是
会。对，没错。以前是自然睡不醒，因为一直想睡，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其实是睡一睡自己就醒来了。
对，所以啊，对各位年轻人们，为什么我就是早上起床去运动的？因为睡不着了。
有，我也有发现，其实跟那个几年前比起来，奇怪，怎么八点多了都，以前八点多才醒来，现在怎么好像时间会越来越往前掉？
所以这个是隔绝哈，我们先要把找到这个坏习惯，然后先把它隔绝掉。当然，我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要与你的手机隔绝，那几乎像自宫一样。但是有一些技巧，刚才艾尔文所讲到的非常简单。下次你坐下来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机 face down。
对，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可以有很大的效果了。
有有有
yeah, 所以这是第一步隔绝。
对，
然后再来引导。
引导、引导的话它就变成是隔绝，其实比较像是隔绝坏习惯的部分，先把不好的、或是你想要克服的隔绝掉，接下来就是导入好习惯这部分。好习惯的话它其实就是尽量让你去执行这个习惯的行为很容易产生、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提示可以提醒你赶快去做这件事。 像我以前更热衷于健身的时候啊，就会想要把海报啊，不一定是很厉害的很健壮的海报，但至少还可以提醒自己要去运动的海报，粘在会提醒我要运动的地方。
你说你会放那些 muscle man 的那个那种
健身的时候是会放海报
的、那种海报，
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像 Kobe Bryant 的海报、
okay, okay,
他会激励我的、对、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像如果我是做有氧运动、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动力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先把一些要运动的器材，比如说运动鞋好了，就拿出来摆着。那其实这个在心理上面会增加成本，就是既然你都做了嘛，
对，
那个运动鞋都拿出来，
对，
人的心态想说，那我就把它穿上。嗯哼，那既然穿上了，那就跑一下步吧。嗯哼，跑一下步。轩哥，你不知道有没有，应该也有过经验。本来其实想说，那跑个五分钟、十分钟，就一下就跑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我觉得人性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引导的部分。
对，
那引导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持续。嗯哼，持续这部分它稍微比较抽象一点，但是它主要就是透过各种带动你自己动力或者是提高你动机的方法，嗯，持续的去做那个重复的行为。
Okay.
那我自己在书中里面列到的是结合一些我自己从一些书上看到、心理学上看到，但是我把它变成比较行为化的方式，就如何增加你的行动力，或者是说如何让做这件事情的难易度变低，嗯哼，增加自己动机，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持续的部分。
所以引导是让你自己给启动，然后持续是让你能够反复重复的启动。
对，引导的话它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其实是在像类似提示你要去做这件事的。
Okay.
像我书中就也有提到那个 BJ 福格他的一些做的研究，我觉得他提到一个概念，他说人会去做一件事情有三个，就是有动机，有能力，还有提示。那我在自己解读来讲，就是你必须想要去做这件事，这是动机。第二个是你必须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你觉得你办得到，这个是能力。但第三个提示我觉得是最特别的，是你知道要去做这件事。那动机跟能力啊，它是做多做少的差别而已。可是提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它是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他应该都有过类似经验，就是他本来想要去做一件事，可能下班后要绕去买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记得再回到家门的时候要做什么啊。可是经过通勤这一段的习惯化过程就忘了。
就忘了，对。
他就忘了这件事了。所以他没有那个提示，他不知道要去做这件事之后呢，他就也跳过这样一天，隔天早上讲，哎，对，我忘了买那件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引导的重要，就是你必须让你自己知道要去做那件事。像早上可能我有时候会喝一瓶人参，氧气人参。那有时候会忘了喝。后来我就发现到说，那我就干脆晚上的时候就摆一罐在我的自己每天早上必经的过程啊，摆在那边，早上起来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啊，我要去喝这个。其他的事情也是类似的。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教小孩因为他们常常会丢三落四的，我忘记带一些东西去学校啊等等。不过当然也是他们每一天的 schedule 都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我都告诉他们，就你要带的东西你前一天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就直接挂在那个门把上
啊。对对对
对，让你一定会看到它，你要打开门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 会碰到它，甚至你直接挡到你，这个也算是一种提示。
是是是，没错，就把它摆在你必经的路线之上。
是，
其实我觉得这在现代的应用上面，尤其包括现在现代人注意力太分散了，反而它是一个训练，不能讲训练啊，就反而是一个告诉自己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方法。因为你的大脑永远都会专心的去搜寻你现在眼前看得到的东西，
对，
所以不用去烦恼记得要带什么。像我跟我老婆如果要出远门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个东西一定要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前一两天就先放在门口。我们都很怕自己健忘啊，但是就把它放在门口，就是像轩哥你刚刚跟小孩讲的一样，就把它放在那边，你就不会忘了。
对，
如果放在那边还忘了，
那
可能
那真的就
那怎么办？
那就到时候再买一个吧。
就是旅行用品
的话，真的因为已经摆在那边太多天了，然后到时候变成一个路障，然后就把它踢到旁边去，然后去出门。
这大脑很神奇，它会自动忽略。
真的，我们会自动会去过滤掉各式各样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刚才讲到的隔绝、引导、持续，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追踪。
追踪
这一点非常关键。
对，确实追踪，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回馈。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回馈给自己。我先举一个场景好了，就是我们现在人，现代人就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有时候都很忙碌嘛。那也许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可能半年后、一年后要达到。可是当你投身于那个繁忙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忘了这件事情。结果是你可能每天都周旋在那些很累的事，或者是你很疲于奔命的事。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没有动力。但如果这时候你提醒一下自己，稍微去回顾一下你做的内容，或者是说你看一下，目前你跟目标的距离在哪里？像刚刚轩哥提到的，不要等到 第九年才去看第十年的目标有没有达成，你可以稍微提早去看一下这个过程，它就是在追踪的过程，同时给自己一点回馈。我觉得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看一下自己现在离目标差距还有多大，但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提醒一下自己你的努力到底有多少。
嗯，
我觉得这很特别的地方，对我自己非常有效的地方就是以前在好那个应该刚出社会两三年吧，我会觉得我自己好累哦，我觉得我做好多事情是不是都没有成果，可是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把以前过去记录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说可能理财的记账本啊全部打开来看，我才哇，原来其实我都有在进步，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那时候我慢慢的对追踪这件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如果你平时稍微记录一下你做的事情，以运动来说啊，那你今天跑了10分钟15分钟，你就稍微记录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你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你都有在进步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它会引出一个成就感。
嗯哼，
那成就感它会引出你的动力。
嗯，
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以前做的事情是有在累积的。
对，
有累积的话就会值得嘛，值得就会有动机继续做下去，所以就会变成是你追踪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让自己更有动力去什么，去克服坏习惯。Yeah, 就会回到刚刚一开始的格局了，
它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了。
对，
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培养运动习惯的时候，我一开始给我自己我先上网去搜寻那种各种你知道这种那些教练会做那种表格，就是你第一天你要做什么，第二天你做什么，把那个印出来就把它贴在墙上。
嗯，
结果呢我大概维持了3天就没办法继续了。然后那继续，因为它都是累积的嘛，就累进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已经落后那么多，于是这件事情就算了。但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用追踪的这个概念，我就在一个日历，就月历上面，我每一天只要我有运动，我就在上面写我做了哪些运动。
嗯，
比如说我跑了几公里啊，今天去了健身房多少时间这样。那用这个方式，当我在看一个月的时候，我看到哎，其实在一周当中哎，我动了4次，哎，我甚至我一周动了5次，我甚至每一天都动，哎，这个就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馈。
对，
然后你会发现哎，其实自己也还蛮努力的哦，我不需要说是每一天我都一定要说哇这个汗流浃背是怎样。
对，
其实你有动就好。好，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追踪不只是要让自己知道是不是还是 on track， 而是给自己一些鼓励。
我觉得这很重要，在现在。
对, 对、啊、这个是人性、
嗯、
我们必须要符合人性。讲到人性呢，你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时间管理方法，因为最早其实是 Stephen Covey 他在这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里面，这个经典名著，他讲到这个艾森豪矩阵的 Eisenhower Matrix。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分成紧急或不紧急，以及重要或不重要。那听起来非常棒，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概念，但是你的书里面呢也指出这样子执行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以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好，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当初我第一次应该也是年轻的时候吧，知道这个艾森豪矩阵的时候，哇，我觉得我好像发现什么秘宝一样，哇，从此以后我的时间管理应该都没问题了，
so cool。
对，但我执行之后发现到哎，怎么效果好像没有像书中讲，不能讲说讲的这么好，就是没有像自己期待这么好，我还会想说我是不是自己自制力不够。
嗯，
可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到其实他这个艾森豪矩阵它其实有点违背人性。我们来看这四个象限，它是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有点像绕口令。我们先来看两个不重要不紧急的，大家都应该很明确知道其实不用去做。再来一个是重要又紧急的，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会去做，下意识的你就会马上去做。可是剩下的两个是人性上面有点疑惑，他不知道要不要去做，而或者是做错，就是一个是重要但不紧急，还有一个是不重要但紧急。
嗯，
大家几乎都会去做紧急的事，但它不一定重要，因为这人性，因为很急嘛，就好像失火了我马上要跑一样。
对，
所以只要是急的事情我们都会想要赶快去做，可是忽略它可能是不重要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是重要但不紧急，我们都会不去做。
嗯，
重什么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通常都是长远的事。
长远事情，
那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一直周旋于眼前看似很紧急，但其实你做起来是徒劳无功的事。
嗯哼，
一直忽略可能你应该要提早规划三年、五年后，甚至是15年、20年后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两件事它，我是这样认为它其实都有点挑战人对于时间感的那个错觉，或者是对未来的敏感度。
嗯，
人对未来的敏感度其实是低的。
嗯，
也许是经过演化，我们就比较容易短视近利，比较容易在乎眼前的事情。就像刚刚，可能你要把东西摆在自己经过的地方才会想起来。所以我们对未来的敏感度低，自然我们对于那种其实很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很容易就忽略了。
嗯哼，
那长久这样下来，如果一直去套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分析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说去分类事情的重要性，反而你会一直把时间渐渐的花在那种成效不高的事。
对，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我们都会落入的一种，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哎，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有很多人也会用这些看似紧急的事情来去拖延，其实它是一种拖延的心态。
哦，因为这个加急，赶快先去做。
对啊，这个东西很急啦，我现在赶快去先去处理它，它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啊。但其实有一个更重要，但是比较不紧急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因为它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脑力，它可能需要你专心。所以你就去回避它，
对，
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各式各样看似非常有产能的借口来去避免它。
对，
当然在这样子 的最后的结果啊，我们就可想而知，就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瞎忙了一整天。对，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人性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整个 Eisenhower Matrix 常常很多人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啊，所有的东西都看起来是既重要又紧急。
对，其实它会让我们一下子没办法分辨，所以我其实还是有在用艾森豪矩阵，但我会拿来分辨比较长远价值该做不该做的事，拿来当做一种分辨的方式。不然的话其实真的要去执行，因为最常的方法就是拿出一张纸嘛，然后画一个十字嘛，然后什么重要紧急把它摆摆，然后你就开始写写，你就发现到某几个区块会越来越多。
对，
然后到最后就想说啊，这么多我到底要先做哪一个？最后还是回归到优先顺序，到底要做哪一个，
然后就选择困难了。
对，
但这件事情应用在你的专长就是理财上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理财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放长线，或者说要长远计划去看哦，就所有的理财规划。那这种事情就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每一天看盘，看这个经济新闻啊，这些等等的是好像重要然后又紧急的事。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是重要但不紧急但可以帮助我们的，
在理财跟投资上面？我觉得理财投资尤其是牵涉到投资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思维观念，就是你要先把长远的事情先搞定，比如说退休的事情先搞定，退休完搞定之后，你再来搞定可能，如果我要更好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或者是结婚啊，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些钱啊，或者说你要买房子，它是一种从终点倒回来看起点的概念。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而且都推荐大家在做投资理财的时候应该这样做？因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靠投资报酬率嘛。那投资报酬率它有一个现象，只要是越长远的，你的报酬率有你想要设定的报酬率，它其实是可能越容易实现。越短期的它那个波动都就越大，所以这就回到刚刚提到的，我们该不该看每天看盘每天看新闻。我自己是那么认为啊，90%的人不应该看，因为90%的人他的工作应该跟投资是没有相关的。
对，
我觉得投资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它应该只是一个避免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可能被通货膨胀给吃掉的一个工具而已。但是照顾好这部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去思考啊，那如果我可以透过投资去实现我自己的一些愿景然后梦想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先从长远的思考，那长远的东西是什么？就重要跟不紧急嘛。对，所以很多人会想说啊，退休现在离我很远。好，那不要讲退休，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现在可能才20岁， 那30岁40岁之后，你有没有想要比如说创办自己个人事业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实现买房的愿望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做一些可能比较需要大笔资金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长远的事，它很重要但它不紧急。那你就不能，你如果让自己去周旋于紧急但不重要的事，你可能会一直忽略那种重要不紧急的事。
所以艾尔文，我问你啊，你真的已经都想好了你退休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吗？
我觉得其实我不能说想好，应该是我现在就是在做我现在退休后想做的事。
hey.
我觉得 这方面我常跟我自己讲还算幸运，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欸，怎么这样想是因为你太天真或什么。我书里面有提到，如果我现在就做着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退休对我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
我会觉得如果我退休，就是所谓的退休，如果现在以法定的年龄去区分，大概就是60-65岁这个概念。
嗯哼，
如果我退休之后我还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哼，
那这个我现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工作呢？
嗯
我那时候就我是在书中是这样解释，当然有解释我自己的想法啦。但回归到我自己身上，我希望我以后如果今天就是真的所谓的退休了，我还是可以继续写作啊，还是可以继续看书啊，去生产我想要生产内容。但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在于啦，就是我可能可以选择，主动选择我想要跟谁一起合作。
Uh-huh.
我想要写什么样的文章。
Uh-huh.
哎呀，有时候可能你想要写一些可能非大众的，
uh-huh.
或者是说自己可能胡思乱想的内容。
Uh-huh.
那只要不要去攻击别人都可以。Uh-huh. 我可能也想写。Uh-huh. 那时候我还是可以写的，因为反正我已经完全就是退休了嘛，那种概念。但在那之前，我觉得工作的内容其实不会差太多。
嗯，
而且我自己现在有个概念是，我觉得工作对一个人生的发展，其实它是正向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现在面对的是不喜欢的工作，那当然做起来可能会很痛苦。但如果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呢，或者是说在不喜欢的工作当中找到一些乐趣，我觉得工作对人的人生的发展它是有帮助的。像我书中介绍一个研究，他有提到退休之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跟退休之后还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两者在发生类似忧郁症的比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比例其实低很多。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你反而会陷入一种茫然。
对，
那我觉得30岁的茫然跟65岁以后的茫然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对，这个65岁之后的茫然真的是还蛮可怕的。像在日本啊，有一些那种 salary man， 就觉得天天都是这样，就朝九晚五，为了朝九晚九这样子的工作，终于有一天退休了，然后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老婆就说是：“你给我滚！”因为你这第一，你已经自己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自己没有了经济能力的价值。
有看过这个报道？
对，然后好像在家里面，这个连老婆也都习惯了，老公就整天都不在家，因为回到家里就说你在这里干嘛？你是多余的。
文化上好像我是自己还蛮难想象，但是耳闻的时候都觉得
很恐怖，很难想象。
对对对，因为
这样感觉，因为你现在已经在过着一个退休后的生活了。哎，其实这是很多人都会向往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我相信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然后这个梦想也是你在其实算是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已经达到的，也就是财富自由，
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很多自己比较想要做的事。
对
对，
这个财富自由给我们的就是一个选择权。
对，
我今天可以去做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不一定会成功的，其实它可能失败几率甚至还很高，但是我有这个选择权。
对，
因为这样子你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玩你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而说不定因此你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有，
或者甚至人类因此而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我觉得有，我是真的觉得也很有可能。
Yeah.
虽然不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可能。
那我觉得会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不知道，
你这么年轻你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讲财富自由，当然每个人想象的财富自由一定不一样，我每次都要特别跟那个，
当然当然，不是说是我们朋友 Elon Musk 才会说这个是财富自由。OK， 那最起码不会说是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突然说哦怎么办。
哦，对，
我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我都还没有照顾到。
确实确实，
绝对不要
让他成为遗憾。不过轩哥的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来得及，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来得及，而且不止来得及，应该提早准备。我觉得 未来其实会比自己想象的好。
那很好的一个准备方法，我们今天就来看艾尔文的新书了。哎，习惯红利，尤其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四个步骤：隔绝、引导、持续、追踪。那各位，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2023，很多人都说这新的一年说不定会有经济萧条或者是一些 you know recession 啊。We don't know， 重点是 we don't know。
对，
唯一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能够做到什么啊？那么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艾尔文的分享啊，以你对很多书啊已经做的这个理论上面的这个整理，然后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健康，而且更富有，更自由。
我觉得更有成就感跟幸福快乐，真的。
Yes， 幸福快乐。今天祝福大家，也非常感谢艾尔文。谢谢，
谢谢，谢谢轩哥，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轩言文创 Sun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Storyblocks.com。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我们也很感谢你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请点开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除了有更多的资讯之外，如果有节目赞助单位的链接，也请点击一下，因为你对我们赞助单位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最后，如果有任何意见、反馈，想和我交流、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IG， 还有轩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和线上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更多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